大家好，
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你若早上来的时候招待的弟兄姐妹可能给了你一份的粥卡，你可能知道今天我所要跟你们讲的题目是什么，分享的福音是什么。活着得永生，或死后受审判。那我们现在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从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三十一节。当我们一起读的时候，让我们留意。我们一起开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吃火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又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掀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又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又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又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早我们是有何等大的福气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我们，你告诉我们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不愿意我们一人沉沦，那是愿意我们人人得救。所以主耶稣，我们相信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有必须得救的人，有你所爱的人，有你所有呼召的人。所以主啊，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因为我们只能对人的耳朵说话，当你的圣灵却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主，愿你的爱感动我们的心，开通我们心中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见您的声音。哦，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唤，愿我们能够做出回应，愿我们能够答应你， 愿为我们能够顺从你。哦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听从我们的呼求，应与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到死亡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人喜欢来说死亡的事情，但是今天早上我却想跟你们讲一件更难讲的事情，因为呢是讲死后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历世历代这么多的人生到世上来，凡生到世上来的都死了，而死了的人都没有回来，除了圣经中的耶稣基督曾复活回来，向所有人，向在耶路撒冷向他的门徒显现，之后上升被接到天上去，凡死了的人没有一个回来。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今天有一些的人，他们实在想知道死后会怎么样，而且这些人不是没有知识的人，那是也很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是一些名人，所以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就说可能用了今天的医学这么的发达，有这么多新的仪器，那么可以尝试一下让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死亡，然后用着今天的医学又把他们给救回来，拉回来，然后问问那个差点死了的人，说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他们的盼望乃是当一个人接近死亡的时候，或者因为很接近了，那他们可以看到死后的事情，回来告诉他们。但很惭愧的，他们花了很多的钱，每一个回来的人或者会说他们看到一点什么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也没人知道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却要告诉你们，其实这样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探究，因为我们刚才就亲口读了圣经，读到了神亲自告诉我们死后会怎样。我们知道世上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可信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能撒谎，但是世人却都撒谎。那我们来看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故事，因为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叫拉撒路逃犯的人，还有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到底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财主，这个财主说到他穿着紫色袍，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我们或者可以说这个人丰衣足食，一生无忧，他不用受苦，他有什么就有什么，吃喝穿从来没有缺，好像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 难道今天不是很多人都向往这样吗？我如果我今天能够非常的富有，富有到什么都不用忧虑了，反正我有什么就有什么，我想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不是也是你所向往的呢？但是圣经却接着下去讲了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叫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又在财子桌子上，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够来添他的床。何等的对比，天差地别。一个是非常的富有，一生无忧，一生无缺，但是另外一个却一无所有，连健康都没有。他心中所失望的是什么呢？所渴望的是什么？是另外一个人吃剩下的，可以略略满足他心中的饥饿。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世上最苦的人呢？而且更大的痛苦，那是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天天看见另外一个人身穿华丽的衣服，天天大鱼大肉的吃，天天毫无忧虑，健健康康，从他面前又出又入。不只是身体的痛苦，心灵也痛苦。我们说这样的人有盼望吗？但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们生前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世世代代中古今外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没有一个能够逃避死亡。无论你是富有的人，你是贫穷的人，你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你是愁苦被世上所不看不起的人，人人都有意识。我们看见但是死的时候却不一样。难道你不稀奇吗？当你突然圣经告诉你说这个讨饭的死了，却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为什么会有天使来把他接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呢？人们或许以为可能应该是那个财主才应该会得到这样的接待吧，为什么会是这个讨饭，会这个一无所有，为什么会这位被世界所抛弃的人呢？厌弃的人呢？我们知道此一点圣经又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接下去圣经又告诉我们一点很稀奇的事情，他说财主死了并且埋葬了。这个很普通，各个死了的人都埋葬了。我们也去参加过很多的葬礼，死的人就是应该埋葬。我们知道死了的人被天使接去是很稀奇的，但是死了的人被埋葬却是很普遍。但是接下去告诉我们，他财主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财主死了，被埋葬了，却在阴间受苦， 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你或许又问，难道不是人一死即一了百了，所追求的就只有今生，所以我说今生能够拥有更多就是最好的，我今生若能想象更多享受更多就是更好的。因为人一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错，你有做的一些事已经完了，你死后想做什么都做不到，你是留了，但是神却还没有完了。神告诉我们死后却有审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财主他在阴间醒过来，他既然看得见，既然在阴间的时候能够看见亚伯拉罕，能够看见拉撒路，难道人死的时候还能看见吗？是不是因为，难道不是人的身体被埋葬了，就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感觉不了吗？为什么人死了之后还能看见呢？当人不只能看见也能听见，不只能听见还能说话，财主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你难道不稀奇吗？现在你不得不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因为身体已经埋了，已经埋葬了。那现在在阴间醒过来的这个财主是谁呢？是的，是他的灵魂。人的灵魂死后能够看见，人的灵魂死后能够说话，人的灵魂死后还能够有要求，有需要，有后悔，你不稀奇吗？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灵魂打算呢？当那一天你的灵魂突然醒过来，发现你为什么在这个样的一个地方，你会惧怕吗？财主非常的惧怕，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一生过了这么多的享乐，这么好的一生的生活，为什么死后会痛苦呢？他说，我也有爱心啊，我把我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天天都给我门口讨饭的拉撒路啊，我可能到圣殿里去的时候也捐了很多的钱给圣殿啊，我可能每个安息日我都会堂里去听神的话，为什么死后会在这里痛苦呢？不只是痛苦，你看见他怎么样的要求？他说，求亚伯拉罕让拉撒路到他那里去，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他的石头。生前他什么都有，生前他所喝的可能是酒，可能是上好的葡萄汁，死后他想要一点点的凉水却没有。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做打算呢？你没有思想过人死后是又受审判的呢？若是像这个财主这样，那是不是太可怕了？你愿意今天就为你死后做打算吗？是的，人可以为死后做打算。我们看见 这个财主他忧愁，他多么的盼望拉撒路能够来帮帮他。拉撒路啊，你请你记起你申请我怎么样的对待你，但是现在请你就帮我这一点点的忙，给我一点水凉凉我的石头，让我好过一点，给我一点点的安息。但是亚伯拉罕却对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又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又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财主多么的希望亚伯拉罕跟拉撒路能够怜悯他，能够到他那里去给他一点点的凉水，但是他却没想到，原来人死后去了两个地方，照着你生前是怎样的预备，你死后去了不同的地方，而这个两个地方乃是连不在一起的，两个地方中间有深渊限定，没有人能过得去，所以就算看见了你又帮你也帮不到。何等的可怕，死后在阴间，人想帮你都帮不到。而且亚伯拉罕是怎么说，乃是到你们那边去。所以我们知道这财主不是孤单的，不是孤独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与他一起在那痛苦的地方。他也告诉他，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生前受过苦。那我们又问，难道耶稣是在告诉我们，如果生前享福的人死后就受最痛苦的地方，那么生前如果是受苦，那么死后就去安息的地方吗？那如果这个是真的，那这个世界就会一夜之间变得非常的奇怪起来，可能每一个想死后得安息的人都各个去做讨饭的了。那有可能那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呢，所有的财主都把他们钱财给卖光了，给出去了，个个都想做讨饭的，没有人想做财主了。为什么？大家都怕享乐啊，因为死后受苦啊。那这是真的吗？神真的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活着的时候受苦，那么你死后就得安慰吗？我们若读下去圣经给我们的答案，你看见财主接下去怎么说呢？他终于看见，我在这里受苦，没有人能够帮助到我，我自己过不去，他们过不来，连亚伯拉罕我的祖先都不愿意帮我，那他心里能够做什么呢？财主说，我父啊，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自痛苦的地方。难道你不觉得稀奇吗？当一个人绝望了，死后已经完全的绝望了，他知道现在谁也不能够帮得他，他只能受苦直到永远，但是他心中还有挂念，他心中还有爱，他知道我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了，但我还有弟兄，还有五个弟兄，他们还活着，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吗？所以你看见 一个人死后的灵魂听得见看得见，能够说话，能够感觉，还能够后悔，还能够要求，还能够爱。他的爱想到的是什么呢？他又给他自己弟兄的愿望是什么呢？他说叫他们免得他们也来自痛苦的地方。我想今天在阴间受苦的地方千千万万，商议去到哪里的人，他们跟这个财主一样，只有一个哀求，只有一个呼喊，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们还活在世上的亲人不要到那痛苦的地方去。他们的多么盼望，他们自己已经去了，他们去了那里现在已经不能做什么了，他们知道自己的结局就是永远的受苦，他们出不来，他们没有安息，但是他们却愿意，他们今天还活着的每一个亲人不要去，不要去，那个地方太可怕了，那个痛苦太厉害了，不要去，不要来这痛苦的地方。你今天听见这个声音吗？你知道不只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呼喊，愿意在世上每一个活着的人知道死后会怎样，今天就做打算，今天就选择不去受苦的地方。所以他非常的盼望，非常的希望亚伯拉罕能够叫拉撒路复活回到他的家中去，去找他自己的五个弟兄，告诉他们，你知道你们的兄弟吗？那个跟你们一直在那里吃火焰的兄弟吗？那个天天与你跟你一能跟你们一同的创造活力的一壶大吃大喝享受生活的那个弟兄吗？他有话要告诉你们，他要告诉你们他最后的一个愿望，就你们今天就要做打算，不要去痛苦的地方。当亚伯拉罕怎么告诉他呢？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现在我们知道拉撒路这个逃犯的为什么会去到安息的地方呢？亚伯拉罕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拉撒路听从了摩西和先知的话。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当他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心中却有，他心中有一个盼望，他心中有一个信念，他相信摩西和先知说的话。摩西和先知到底说了什么话呢？我读给你们听，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圣经说了什么的话。哥林多前书15章3节跟4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摩西和先知的话一直告诉人，神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他又为我们的罪死，被埋了，第三日又从死里复活。你信吗？你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吗？为什么拉撒路死后得安息？因为他信。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他的身体是何等的痛苦，他受到精神上的打击何等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心中所信的。一切的贫穷夺不去他所信的主，一切的痛苦夺不去他信的主，他心中相信主耶稣，他相信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一位救主，他的名又叫耶稣，他又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拉撒路信，拉撒路心中盼望的是他们的弥赛亚，神的基督，神的儿子，又为他们的罪死，又为他们从死里复活，救他们得赦免。不错，拉撒路是贫穷的，但是他却拥有这富足的人所没有的，他心中有耶稣。但是我们看这个财主是怎么说的呢？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又悔改。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你也觉得说，今天我也听了福音，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也听了，但是我还不能信。但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告诉我，叫我信耶稣，那我一定相信。这是不是你的想法呢？这都是每一个说我眼睛看不见，你如果让我眼睛看见我就信的人，这也是他们所说的。若我的眼睛看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告诉我又信耶稣，是真的有耶稣基督，真的有死后的审判，那么我就相信。你是不是也是希望你能够用眼睛来看见，看见了之后才信呢？有没有比眼睛看见的更救人可信呢？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对他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是不听劝。为什么那样的人不听劝呢？为什么那些一直说若我的眼睛可以看见耶稣，因为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你若叫我眼睛看见耶稣我就信，为什么这样的人不得救呢？因为他们不是信耶稣。就像这个财主一样，他不是信耶稣，他的信心所托付的是谁？他是盼望自己的弟兄相信拉撒路。今天我又问你， 你是信耶稣还是信另外一个人呢？这个财主以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跟他们讲，就因着这个死里复活的人的说服力了，因为这个人曾经是死，现在是活了，所以他们不得不信。那他们到底信的是谁呢？他们信的是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是怕才信。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从心里面真实相信的，因为人看外表，神却看人的心。就像在同一章圣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法利赛人贪爱钱财，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但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事，神看为可憎恶的。今天神也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神不是在看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神乃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什么呢？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信吗？你若愿意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那么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是什么把财主带到受苦的地方去的？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神的审判就是要审判人的罪。今天你是罪人吗？你若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你若是罪人，你就能够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耶稣的死是你的代替，你相信吗？现在我们看了财主，我们看了拉撒路，我们看了他们死后的结局，我们看见今天财主在哪里，拉撒路在哪里。现在我们又问，你愿意听劝吗？听财主对你的劝告吗？财主说，死后什么都做不了，你若又做什么，就只能在今天。那我们又问，耶稣为什么又说这一个故事呢？为什么又把这个财主和这个讨饭的人的故事讲出来呢？我们知道，今天唯有耶稣有权柄能说这样的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地狱乃是神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神预备了地狱，乃是为着审判魔鬼和他的使者。彼得也曾经告诉我们，那些犯罪的天使，神也没有宽容他们，乃是把他们丢在地狱，丢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天使逃不了，罪人逃不了。为什么逃不了呢？因为天地是神造的，逃到哪里都躲不开神，哪里都不能够藏住你，就神看不见。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够逃到，说太远了，神不能够去找你。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隐秘到神不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逃得掉神的审判。启示录还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审判的台前，只有按着人所行的来审判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又问，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难道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定我们的罪吗？是不是要告诉每一个罪人说，你们没希望了，你们犯罪，你们有罪，你们要下地狱，你们是罪人，你们只能受审判，受痛苦，永远的痛苦。这是神的心意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这样的话，他说，神爱世人，是在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哈利路亚！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他不是要来审判世人，他乃是要救世人得救。人怎么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活着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信，相信耶稣。为什么相信神把他的爱子给你就不至灭亡呢？刚才我们读到，因为神把他的爱子给我们，就是又叫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的，本来因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该受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痛苦，但耶稣基督却亲身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痛苦，是一切罪的审判。所以义的耶稣是义的，却代替了我们这不义的人受了罪的审判，使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给你的保证，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能灭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既必定有永生。圣经又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又告诉我们，第五章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五章六节，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现在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愤怒的审判。我们何等的感谢神，神的恩典何等的完全，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的死，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可以免去神愤怒的审判。哦，亲爱的朋友， 巴不得今天当你听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你能够相信接受他。当你听见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的时候，你愿意心中相信。我们知道今天像刚才的诗歌所唱的诗歌一样，今天的人都很忙。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你问候你朋友的时候，说最近怎样，他们都说忙，很忙，非常忙，忙家里的事情，忙工作的事情，有的时候还要忙教会的事情，所以实在太忙，忙到什么时间都没有，好像他们心中实在是太忙了，忙到这心已经没有任何空处、空缺的地方。有的时候因为忙工作，忙到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另一半。有时候忙忙忙，忙到根本没有时间来读圣经、祷告，没有时间来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实在是忙。为什么忙忙呢？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事情都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那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像其他的事情不重要，就像财主一样，他觉得吃喝享乐太重要了，这个去听摩西先知的话听听可以，从这边的耳朵进去，那边的耳朵就溜走了。是的，听的时候阿们阿们，回到家里却是吃喝玩乐享受，心中根本的没有把所说的话留在心中。今天我又问，我也知道你很忙，但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你今天不忙，今天早上你不忙，你终于可以来到这里听神的福音，听耶稣亲口的告诉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死后会怎样。因为耶稣告诉你，你听见就做打算，不要把你听见的不当一回事。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今早不忙，你今早终于不忙，能够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当时我们盼望既然来了就不要失望的回去，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已经离耶稣这么的近，我们求你再进一步，就像诗歌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在你的心门、心房外面，在叩门。不错，耶稣离你就是这么的近。现在你知道人会死，你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你也知道死后且有审判，你也知道死后的审判太可怕了，太痛苦了，可怕和痛苦到每一个在痛苦中的人都说不要去，不要来。现在我们又问，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求耶稣进来？既然今早你已经把时间给了耶稣，为什么不把你的心也给耶稣呢？既然你已经来到了教会，为什么不进到神的天国里去呢？这里离天 是何等的近。你与耶稣之间就是一信之间。财主跟拉撒路乃是有深渊限定，但是现在你是得永生或是受审判，这只有一信的相隔，信或者不信，信有永生，不信灭亡。这是今早耶稣对你的呼召。不错，这么多年来你可能也听了福音，这么多年来你也一次一次的听见耶稣对你的呼唤，到他面前来，到他这里来，因为他来就是为了救你。今天早上耶稣到这里来就是要救你，耶稣今早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你悔改认罪，心房向他打开，他可以进到你的心中去。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必须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呢？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说哦，主耶稣，求你来，因为我的心中有空处留给你。你有没有发现两首诗歌多么的匹配呢？第一首的诗歌问你，你的心有空处为主吗？你的心有空处可以让耶稣进来吗？另外一首诗歌却说，耶稣，主耶稣，求你来，我心中有空处给你。哦，我们何等巴不得说你也能够这样的祷告，你也这样能够对耶稣说，耶稣，求你进来，我的心有空处给你。那该怎样邀请耶稣呢？在圣经约翰一书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件神不得不听我们的事情。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你看，神给了我们这一句应许，神允许了我们一件他不能不做的事情，但对我们有一个要求。这里一是什么呢？我们若，英文是 if， 这是先决条件。我们若认谁的罪？自己的罪。是的，每一个罪又得赦免的人都必须清楚自己的罪，必须到耶稣这里来认自己的罪，因为耶稣是有救你这个罪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不能撒谎，神不能违背自己圣洁的性情。说什么呢？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哈利路亚！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罪得不得着赦免，这是神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是认自己的罪。我们一认自己的罪，神就必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哦，何等的确据，给我们是何等的把握。今天你愿意抓住神这一句应许吗？说神啊，你的应许是给我的，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啊，我愿意认自己的罪，我愿意到耶稣面前来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主耶稣你来救我，耶稣啊，求你进来。那么我们要恭喜你，你若心中认自己的罪，神就已经赦免你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不得不赦免你的罪。你若是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中来，我们看见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用这个来作为结束。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从二十节，父爱子，这是耶稣在说话，在十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有将比这更大的事情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现在我们看见死后的审判，谁来审判呢？耶稣亲自来审判。但是在审判我们之前，他却先来救我们，救我们不至于落在审判中。所以他说，救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接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子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又活了。你听见耶稣的声音吗？你听见耶稣在对你说的声音吗？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或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哦，亲爱的朋友，这是耶稣给你的应许。耶稣说，凡听见我的人，听见又信我的人，他们是又就有永生，不被定罪。哈利路亚。谁又审判我们？耶稣，耶稣是又审判我们，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今天你若听见他的声音，相信他，你就有永生，不受他的审判，不被定罪，受他的审判。你相信吗？你若相信，那么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来。主啊，我现在就把心给你，求你进来。我信，我信你为我的罪而死，我信你不定我的罪，救我得永生。你信吗？
你信就邀请他。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唱那一首的诗歌，诗歌第617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心来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回应诗歌所要求的，所问的。诗歌617首，
心有空处为主吗？耶稣在叩门等候，他曾使命赴你追加，你愿否让他进来？主说将你心门打开，今就让耶稣进来，荣耀君王站立门外，切莫让他久等待。你心有空处为事业，为想安乐与是福，耶稣为你使命流血，正为他及无空处，主说将心门打开，今就让耶稣进来，荣耀君王站立门外，切莫让他久等待。你心有空处为主吗？耶稣车身在呼唤，主把我约那时候吧，今日或许已太迟，我明日主说将你心门打开，今就让耶稣进来，荣耀君王站立门外，切莫让他久等待。
我想问你们一句话，就是在第一节的时候，那里说耶稣曾使命赴你罪债，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的死是为你付上罪债吗？你若信，我们可以把手举起来。我是相信，我这里举手，我是相信，是我的见证，耶稣舍命是为我的罪债，你信吗？我在这里举手，我也承认我心有空处为主，这是我的见证。我见证主啊，求你进来，主啊，我心中有空处给你。现在我们又问你，你若愿意让耶稣进来，那么我们请你跟我们一起唱，一起唱这副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你对耶稣的邀请，求他进来。
叔叔将我心门打开，请就让耶稣进来，荣有君王站立门外，却莫让他久等待。
我们再唱一遍，把这副歌里面的你，我们改成速速将我心门大开，今就让耶稣进来，这是你的祷告。我们一起唱，
速速将我心门大开，今就让耶稣进来，荣耀君王站立门外，切莫让他久等待。
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若是刚才你曾用心的唱说，速速将我心门大开，今就让耶稣进来，你若是有邀请耶稣到你心中来，就你把手举起来。你是不是曾经邀请耶稣说，哦，耶稣，今天我就把心门打开，求你快快进来。有没有？你没有邀请耶稣到你心中来，你若是有邀请，快快到你心中来，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见证主，我邀请你进来，我现在就邀请你进来。感谢主。哦，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主啊，当我们心中没有你的时候，你的心中却有我们，当我们拒绝你的时候，你却在这里等候我们的接受。哦，主耶稣，今早在这里有被你所邀请，有被你所邀请吸引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你爱的人。主啊，你爱他们，为他们死，偿清罪债。今天主啊，你只呼救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哦，主啊，如诗歌所说，我们有空处给你，哦，我们有空处给你，求主你今天就进来。哦，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失望的离去。哦，愿他们已经离你这么的近，愿他们精全，愿他们相信，愿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使你不得不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哦，主耶稣，哦，圣灵啊，请你感动他们的心，救他们相信，救他们相接受，叫他们邀请你进到心中来。哦，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还爱我们，今天还不是太迟，明天或许就太迟了。哦，主啊，求你把恩典，得救的恩典赐在这里每一个罪人，叫他们相信接受你，得救，得赦免，得永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